家人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打开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。阿爸天父啊，感谢你今天赐下一切所需的平安和喜乐给所有在线聆听的家人们。我们每早晨读你的话语，深知你量带通遍天下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每当睡前献上仅有的感恩时，你的爱便如蜜房滴流而出的甘甜。主啊，你的爱始终不离不弃，主啊，你就是爱。我要宣告，这样的爱要遍满神州，爱在神州，神州有爱，爱要充满全地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死亡，他从死里复活。
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二节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信心的四个法则。信心的第一个法则是借着十字架获得三重的救恩。我们在遇见耶稣之前都是罪人，既不义也不邪恶。无论我们有再高的地位，有再多的财富，有丰富的知识，在神眼里我们都只像穿着破烂衣服的可怜人。为了这样的人类，神爱我们，爱到差他独生爱子耶稣受鞭打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破除咒诅，除掉贫穷，并且战胜死亡。十字架是一个加号，如果我们将耶稣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，我们就会成为新造的人，完全与从前不一样。我们生命从此就会变成一个加号，我们能够每天以基督的三重救恩来充满自己的心思和环境。耶稣应许说：“我愿你凡事丰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”第二个信心的法则是说新方言。这里所谓的新方言是指从圣经学习天国的语言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语言。第三个法则是物以类聚的法则。什么叫做物以类聚呢？我举一个例子。当耶稣进入到管会堂雅鲁的家里之后，耶稣就将吹笛子的人和哭泣的群众都赶了出去。当所剩的都是相信雅鲁的女儿会复活的人时，神迹就真的发生了，女孩便从死里复活。因此，我盼望在线所有聆听的家人们，我们每天都能够有创造和积极的思想，并用我们的口将他们宣告出来。而第四个法则就是要做出关键性的决定。这十二年血肉而受苦的妇人，她心里想着，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，就会经历到医治的神迹。所以她做出关键性的决定，就是要去摸耶稣的衣裳。当她摸着耶稣衣裳的穗子时，疾病就得到医治，因为她的血肉就立刻止住了。当我们面对关键的时刻，若遵循这四个信心的法则，神迹就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今日，耶稣仍然从许多人的身边经过，但是人们把他推开，不理会他。然而，我们应当凭着信心勇往直前，将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那神迹奇事并要彰显在有信心的人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你的慈爱把我们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，招聚起来成为你的属民。我们过去的生命曾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当我们在苦难中呼求你，你拯救我们脱离困境，又领我们行走正路。你使我们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父啊，我们何等感恩！你也搭救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他们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扑倒在地，无人扶助。但是当他们在苦难中呼求你的名，你便把他们从死荫幽谷里面领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锁，为他们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父啊，我谢谢你，你的慈爱何等美好，你又搭救愚妄人，帮助我们不要把你紧锁在我们的小信箱里，因为那样从你而来的修复就不能够被释放。 那些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中，那些情况看起来无法改变的，那些行为模式深深砍入到我们无法摆脱的，都是因为我们被律法辖制了思维。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些律法中释放出来。主啊，我们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帮助我们不是嘴巴说说，而是真的相信。当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家人，或听见你的作为，帮助我们不要因为骄傲而不信，不要因为我们不真的了解你而把这些事情当成异端邪说，抵挡了你荣耀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被你来开启，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地方是被固化了，我愿意让这些旧营垒瓦解，让全新的信来提升我们。父啊，我们何等感恩，但愿人都因你的慈爱和你向人所行的奇事来称赞你的名。感谢天父的慈爱和提升，我们如此仰望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